退休八年的老臣子突然被清算，两省公安大将丘里奇病逝，就连第一家族在深圳的秘密金库现在都面临被人全面抄家的危机。当一张重庆政商大合照变成经律的死亡名单，这场直击中共二十一大的权力大厮杀底牌究竟揸在哪个手上？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我们先由中共赖以洗脑的不干子系统讲起。7月15号，中共官方突然通报袁中宣部副部长、原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蔡富潮落马。这件事在海内外引发了极大震动。为什么？因为蔡富潮今年已经75岁，退了休足足8年。中共在二十一大之前这个敏感人士布局争霸时期，将一个早就退居二线、毫无实权的老人家抽出来，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冠冕堂皇的反腐败倡廉，在背后牵扯的是极其凶险的派系斗争和洗牌清算。关于蔡富潮到底是哪个的人，外界有不同的看法。而在 X 平台就广泛流传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的爆料，他认为蔡富潮是黄岐山的人马，甚至还卷入帮黄岐山和张友侠互相传递消息，企图逼习近平落台的所谓政变传闻。因为蔡富潮曾经培养的旧下属萧培后来跟着黄岐山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近日萧培被黄岐山的契仔周亮供出，那就顺藤摸瓜。不过关于这个讲法，我们之前的节目就已经跟大家详细探讨过，今日我们要重点拆解的是另外一种更深层的政治解读。根据时事评论员郭军和石山在石军山人节目里面的分析，说蔡富潮的真正底色其实是深深刻住福建帮和前常委贾庆林的烙印。大家都知道，在中共这种黑箱体制里面，官员的效忠对象往往不是所谓的党同国家，而是哪个在关键时刻能够保住自己身家性命，提拔自己升官发财的恩主。蔡富潮在北京官场打滚，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曾经担任过他的领导，就经历了贾庆林、黄岐山和李长春三朝。他是在贾庆林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时候获得快速提拔的。那他到底是哪个的人吗？让我们讲一段往事，那你就可以判断一下。2007年蔡富潮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时候，海外就曾经传出他涉嫌卷入北京日报广告处长吴向中的违法案，同时被中纪委秘书调查。石山在节目中指出，在那个政治生涯可能随时终结的关头，全靠贾庆林出面夹硬保住了蔡富潮。国军就认为这种救命之恩令到蔡富潮之后对贾庆林死心塌地。这样贾庆林又是什么角色呢？他是现在一尊在政治上的绝对引路人。当年习近平在福建做官，一度遇到樽颈位，怎升都升不到上去。正正就是当时在福建做一哥的贾庆林将他提拔，拉了他一把。不单止这样，贾庆林和习家的渊源好深，以前还特登去探望过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到了2011年，中共高层筹备紧接班人，亦即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二选一的白热化阶段。贾庆林和贺国强在这个重要时刻将关键的一票投了给习近平，帮习近平最终坐上中共最高权力的宝座。正因为有这层关系，习近平上台之后一路制出反腐败运动，清洗了无数政治对手。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从来都没有动贾庆林和他的家人， 贾庆林在福建和北京的旧下属亦都几乎全部投靠了习近平的阵营，而在其中自然亦都包括了蔡富潮。为了报恩，蔡富潮甚至还在自己的地盘收留了贾庆林落难的秘书。当年贾庆林在福建做省长时候的秘书谭维克，跟着贾庆林到北京之后担任北京市海淀区党委书记，55岁那阵出事被罢免职务。当时俾免贾庆林从轻发落，被安排到北京市社科院做院长，而北京市社科院正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蔡富潮的管辖地盘，那就等于是蔡富潮帮旧领导收留保护了谭维克。在这里顺便提一句，同贾庆林同期在福建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的贴身秘书，就是现在权倾朝野的蔡奇。那就非常有意思了，蔡富潮不单止被称为编剧大师的正国级不干子，更加是深深植入福建帮利益网络的老臣子。今年6月，福建帮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北京市组织部长魏晓东出事，听说连蔡奇都受到牵连，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刘金国锁定。现在这把火已经由整个福建帮在北京的网络烧到蔡奇，又烧到退休了8年的蔡富潮身上。那不是反腐败，那是有人精准地拆解现任党魁习近平的政治基础。如果说文书系统不干子的震荡只是前奏，这样政法系统刀把子的断裂就真真正正令人闻到血腥味。7月15日，也即是蔡富潮落马的同一日，四川省公安厅长王瑞雪在南京开完会之后回到成都，当晚就突然病发逝世，年仅54岁。而就在2个多月之前的5月7日，重庆市公安局长张安江亦都被官方通报突发疾病去世，享年亦都是50多岁。而在网络就盛传张安江实际是跳楼身亡。两个省的公安一哥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以同一款的离奇突发疾病暴毙，在中共建政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更关键的是，这两位去世的公安厅局长背后的大佬都是现在中共的公安部部长王小红。王瑞雪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公安干部，他长期在公安部的核心中枢办公厅工作，做过部党委书记、办公厅主任，可以说是部长身边最核心的大管家。而郭声琨、赵克志和王小红三任公安部长的交替，公安部内部大量极其机密的文件档案和人事关系都是由王瑞雪手上过账的。2022年6月，王小红正式出任公安部部长，就在同一个月，他将跟随自己多年的大管家王瑞雪外放，任命为人口大省四川的副省长兼公安厅长。这个安排极其符合王小红的用人逻辑，自己在北京掌控公安部总系统，派最信任的心腹去四川掌控地方的刀把子，这样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就建立了一条绝对可靠的直线联络线。四川和重庆原本有王瑞雪和张安江这两名和王小红关系极其密切的干部执掌刀把子，互相配合。不过王瑞雪死了之后的第二日，也就是7月16日，国务院一纸任免，直接罢免王小红手下的公安部部长助理谭权的职务。就在两日之后，这个原本在公安部里面监视王小红的谭权直接空降到重庆，准备全盘接管张安江死后留低的重庆公安系统。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谭权进入公安部领导班子只是9个月，也就是说他在公安系统内部还未来得切 建立足以独立成为派系的地盘和势力。这样的一个人更似是一个纯粹根据上级安排执行特殊任务的技术型干部，将他留在公安部可以作为监视黄小红的线眼，现在将他调到重庆，就是为了尽快接管张安江留下的庞大系统、案件档案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一连串的突发死亡和人事闪电战，意味着接管的人已经开始变换成另一套人马。地方公安系统已经不再能够保证只是听黄小红一个人的命令行动。黄小红头上虽然还戴着公安部部长的帽，不过他手上实际已经只有刀套，已经没有刀。为什么有人要这么迫切，甚至不惜以离奇命案的方式拿走黄小红手上的刀？答案很简单，因为反习势力要叫开第一家族的保险箱，就必须要先解除对方的武装。7月14号，曾任广东省长的马兴瑞被宣布开除党籍公职，而在5日之后的7月19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突然抛出重磅炸弹，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欧阳慧民落马。这两个人的落马看起上来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如果我们将他们的履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一张直指中南海权力核心的巨网。马兴瑞在主政广东期间曾经掌控过无数的巨无霸地方大项目，而欧阳慧民就曾经执掌全国政策性贷款的生杀大权。关于欧阳慧民的落马，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就认为，国家开发银行向来是中共元老陈云的仔陈元的地盘，欧阳慧民被查有步骤地瞄准打击陈云和黄岐山家族，目的是树立绝对权威，为他在中共的21大连任清理障碍。不过时事评论员江峰在江峰世界节目中提供了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观察角度。江峰认为，这不是习近平在这清洗其他人，而是反习派系在这顺藤摸瓜，直接调查习近平家族。具体来讲，就是瞄准了他的亲家姐齐乔乔和姐夫邓家贵在深圳隐藏极深的资金链和贪污财产。当年齐乔乔和邓家贵就是在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土地上演了一出无本买卖的戏码，拿到最旺地铁站上盖的黄金商住物业，而在背后绝对离不开当时马瑞卿亲自批核的地方项目和欧阳慧民批核的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资金。反习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拿到这些实实在在的贪污铁证，争取在中共21大完全逼退习近平。为了打开深圳这些被重重保护的项目和金融档案，政敌进行了一场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剥洋充饥外围扫荡。这项工作早在马兴瑞被开除党籍公职之前就已经开始。由去年年底到今年夏天，广东最重要的几个权力入口已经陆陆续续全部换成外地人。第一个被拆的防火墙是马兴瑞留在广州的头号心腹郭永航。郭永航是马兴瑞做广东省长时候的贴身秘书，后来一路做到广州市委书记，手上掌握广东最核心的人事项目和地方资源。郭永航不单止最清楚马兴瑞做过什么，还能够调动地方资源帮马兴瑞殿后。今年3月，郭永航被宣布调查，这等于直接拿走了马兴瑞在广州最可靠的传话人和协调人。跟住就有两名外来干部空降南越，第一位是胡凡，出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控制全省干部的生杀大权，边个升厅长，边个进入常委， 哪个的黑材料被送去北京，全部由组织部话事。以前广东的干部想升职，只是要看省委书记王坤明的眉头眼额。不过胡凡来了之后，大家就要想清想楚，以后自己份黑材料和履历表会由哪个送上北京。这个举动简直是没收了王坤明手上掌控官位的生杀大权。王坤明虽然还能够开会讲说话，不过下面的人都心知肚明，现在他已经保不住大家。而第二位外来干部是近女，直接坐镇深圳市委书记。深圳是什么地方？那里集中了大型国营企业、地方融资平台、最肥的房地产项目和港澳资本的秘密通道。更重要的是，齐乔乔和邓家贵的核心商业资产长期盘踞在深圳。将一个没有深圳本地利益瓜葛的近女放在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高，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市属国营企业必须要向新书记交出真实账簿。过去被本地关系网禁住查不到的不良项目和人事材料，现在全部被抄出来重新审查。外来的组织部长接管了人事升迁，外来的市委书记接管了保险柜，在背后是一场针对第一家族吸金秘笈的大搜查，现在正由四方八面全速猛烈地一起开火。6月13号，余小平被查，他曾经在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连续做了7年的行长，掌握政策性的贷款秘密。6月22号，大北方被开除党籍公职，他做过深圳市政协主席和慈善会会长，而政协和慈善会不嬲都是官商勾结洗黑钱的最佳秘密基地。7月17号，王强被查，他曾任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手上掌握着民营企业家、港澳人士和各路商会的统战网络。大家看不看得明白？一个管贷款，一个管政协和慈善洗黑钱，一个管港澳商会网络，这三个人简直是天衣无缝地全面覆盖深圳秘密资金最经常出入的几条渠道。至于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场外几个月来一直都有风声说他一是被人查紧，一是就被软禁。虽然现在还未有官方公告证实他被调查，不过我们看看周围的局势。组织部长被炒，深圳一哥换人，马兴瑞的人马倒台，就连公安厅长都传出被人拉了。在这个权力完全被架空的局面下，王坤明就算还可以在电视上公开露面，他又可以怎样向下面班好似惊弓之鸟、日日担惊受怕的马仔证明自己还有本事保得住哪个？我们讲完马兴瑞，就必须要讲下和他同一军功背景，兼且同样受到习近平重用的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袁家军和马兴瑞一样，都是航天军工系统出身的技术官僚。由履历来看，他和马兴瑞有一个致命的关系，就是由2007年11月到2011年5月，袁家军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而当时该公司的总经理就是马兴瑞，亦即是说袁家军曾经实实在在做过马兴瑞的副手四年。独立评论员向阳在 X 平台尖锐地指出，袁家军只是起步比马兴瑞迟，不过晋升的速度一点都不输蚀。两个人在军工系统盘踞了这么多年，背后一早已经有极之深厚的利益绑定。现在马兴瑞就快要被判刑，跟住落嚟成为无兵司令的，睇怕就是袁书记了。独立时事评论员杜正早前亦都撰文话，中共的军工系统本身相对封闭，其实比一般的企业更加腐败和黑暗。 同一间企业入面的官员通常都是贪污共犯，大家坐在同一条船，要发就一起发，要死就一起死。加上近年来习近平提拔的人相继出事，多数都是在残酷的内斗入面互相督背脊攻出来的。袁家军睇怕好难避免受到航天系统集团的牵连。在这个系统入面已经落马或者失踪的高官还包括吴燕生、戴守伦、吕凡培、袁杰和许达哲等人。正是在这种风声鹤唳的背景下，习近平指定的刀把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要出马。7月15号至17号，李希亲自去到重庆视察，他在重庆当面向当地官员训话，要求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以及加强反腐败工作。而在旁边陪同视察被当面施压警告的，正是陷入困境的袁家军。在玄学命理和民间风水入面，经常会讲到地气和凶兆。重庆这座山城过去十几年似乎中了某种魔咒，被网民称之为官场万人坑。有网民挖苦话，重庆市委市政大楼起在山坡，风水不好。大家数下，这个直辖市已经有薄熙来、孙政才两任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入狱，原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在京城离奇坠楼，王立军、何挺和邓辉林三任副市长、公安局长先后落马。而就在李希结束重庆视察的最后一日，7月17号上午，重庆的彭水县突发严重的山泥倾泻，官方承认有8人遇难、34人失踪。这种天降异象在迷信风水的中共官场绝对是个大大的凶兆。这种凶兆已经在现实中应验。评论人士佐藤鹏在 X 平台贴出了一张相，这张相是2023年6月8号拍的，当时三安光电和意法半导体签署协议，在重庆合作建设碳化值项目。出席签约仪式的有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市长胡杏华、副市长江敦土、两江新区书记罗论，同埋我哋前面提到嘅公安局长张安江。商界代表就系三安集团董事长林秀成、总经理林科厂等人。后来呢一张相成为名副其实嘅催命符。相入面嘅官员胡杏华今年3月落马，罗论今年4月落马，江敦图去年10月就已经在任内被调查，张安江今年5月 QK 病逝，而商界代表的林秀成和女婿林科厂亦都在今年的3、4月先后被捕。财新网曾经披露胡杏华和罗论涉嫌收受林科厂的贿赂。佐藤鹏话，在这个庞大的政商勾结网入面，军工贪污案马瑞卿帮袁家军挡了一刀，令他侥幸过关，怎知现在袁家军又卷入三安光电行贿案，他作为一哥很难可以独善其身。不过他暂时未落马，而收了几多钱还未清楚。袁家军曾经被看好有望在中共21大进入常委，不过随着重庆官场动荡、旧上司倒台，海外网民都热烈讨论重庆风水不掂，袁老板今次恐怕要一败涂地，看来这盘棋还有牌清洗。由宣传系统的不干子被清算，到政法委的刀把子被废，再到金库被人死咬住不放，现在就连一直被视为嫡系力量的军工帮都被人连根拔起。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暗算、派系清洗和金融反腐败，绝对不单止是捉几个贪官落马那么简单，而是一场针对最高权力的定向爆破。中共的体制就是一部极其冷血残酷的绞肉机，在这个黑箱入面 根本没有法治，亦都没有规矩，只有成王败寇的残酷内斗。当习近平需要依靠特权防线来保护自己的家族财富，当政敌一定要靠离奇的突发疾病来抢夺维稳机器的控制权，当曾经的心腹大将因为一张合照就全部都走向灭亡那阵，这个政权距离最后的崩溃还有几耐？在二十一大前夕的这场中南海大乱斗，无论最后哪个消灭哪个，体制造成的恶果到头来通通都要由老百姓埋单。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